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七月个人信生本尊，历代正亲老少王林元仁在主六亲眷属，以及个人生生世世慈父慈母，全然领受地藏菩萨功德记。现在者增长福慧，过去者求证净土。这个我们在这个地方讲课的话，主要是不耽误大家念佛这个修行跟理论呢互相呢有一个这个体验，因为我们在讲的时候要用心来体会在这个修行过程中念佛怎么样的达到心能跟理论这个相使用。也就是说本来呢讲课的时候它中间都是有观照的，因为观照它当下就应该是有受用的，但是修行呢这是让我们这个更加深刻的一些体验，因为呢相续的力量是更重要。也就是说我们明白这个呢，当时在讲的时候有一个观照呢在这个修行过程中产生一个相续，就是说不只是坐在这个地方它有观照，所以在念佛精行的时候它还有观照，那包括在我们生活中还有观照。所以一般在佛陀在世的时候他讲课呢当下他就有受用的，他受用以后在生活中呢他心是开的那我们修行呢很多人呢这个一般是落在以为是有一个法可听，他不就是要听法，是让我们心空掉了达到跟法文件相合，所以要端身正坐专注当下，让我们的心里写作文法，我达到领受这种空性的感觉。所以我们这个讲这个地藏本愿经前面这个五种选义的时候，它中间其实就把地藏菩萨的体相从这个五种选义里表达出来。他说在生活中很多事情呢都很愿意进行贯通。比例来讲，我们将无明我们阿赖耶识，我们前天上一堂课就是这样，阿赖耶识是以什么是什么样的体。一般人认为阿赖耶识以为是有一个阿赖耶识，那我们在听的时候你就应该感觉到阿赖耶识它就是什么，它就是无明，对吧？那无明是什么呢？大家还记得吗？无明是以什么为本？无明是以法为本，就是一切法为本，就是说世间所有的法它就是无明的本，不是独立有一个无明存在，没有的。你现在看到了禅宗高丽大乘法印，它就是我们的无明。那说那一切法以什么为本？以性为本，以法性为本，就是它的本法性是什么呢？还有就是一切法空，一切法是幻体，是寂灭体，它是寂静体，就是说一切法本来是寂静的，烦恼是你自己妄使你显出来的，一切法本来是寂灭的，一切法本来是清净的，一切法不能有幻的。我们听了圆觉经就应该有这个感觉了，是吧？因为它这上面并没有说，但是我们已经听过这个圆觉经，你就会感受到一切法的性它就是清净的、有幻的、寂灭的，那是说我们讲就是我们的本性，也就是圆觉本体。那么说无明是一切法为本，也就是无明不是独立存在，就是阿赖耶识不是独立存在的，没有一个独立的阿赖耶识，它是这个名相而已，教学的方式而已。不能说我有一个无明那就错了，有一个阿赖耶识有一个藏识就错了。我们只认为呢 我们做到恶业以后有它这个种子会藏在某一个地方，没有，它不是藏在某一个地方，知道？那么说这个它就是一切法为阿赖耶识之本，也就是说你看到的全是阿赖耶识，这是有邪或不邪，知道吧？所以呢我们张开眼睛全是阿赖耶识，那就证明这里面是没有我的。那我们在听的过程中，你又产生一个回光返照的一种观照，你发现都是你阿赖耶识，都是阿赖耶识，一切法有阿赖耶识本嘛，就是无明之本嘛。那阿赖耶识是什么？是寂灭为本，清净为本，也就是说如幻为本，也就是人觉本性为本，我们讲就是自性为本。也就是说那就无明是什么？无明即法性，这在这里面介绍的无明即法性，也就是法性即无明，也就是无明即法性，众生要悟的，一定要悟到这个体。那说菩萨呢，所以呢法性我现无明，他故意现无明，现无明就现一切相，就是现一切相就现一切众生心。所以菩萨能认一切众生，就能认一切相，菩萨认一切相就是认一切众生心，因为众生没有独立的心存在，怎么他只要认一切相，就那他变一个大数，就众生建立了一颗念，一个心出来了，所以众生是不存在的，所以菩萨就是这样实现的啊。所以呢我们了解这个体你就知道，所以呢这个无明即法性，法性即无明。那么说通过这样的明白以后，那你在念佛的时候，吃饭的时候，走路的时候，你就会立即看到这种无明，你就看到一切法，就是看到阿赖耶识的时候就看到无明，看到无明的就看到一切法，看到一切法就看到一切性，看到一切性就是看到一切，我们的就看到我们的自信。那么说你们要是学习的话，对这个明了以后的话，那我们生活中就很好观照了，不能够建立自己个人的什么想法，你就直接这样观照就可以。这种修行就是在闻法的时候获得这么一个体以后，那你修行就很方便了，对吧？如果你不明白这个道理，那你怎么修行呢？怎么？所以呢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所以呢我们在讲的时候，大家其实呢我们应该这个按照教学来讲的话，我们要记住一些很简单的名词，然后通过观照以后它这个切入比较快，就是说你修行的时候很快这个法就切到你的生活中出了。如果你一点都不记的话，讲完以后就忘记了，是吧？所以我们修行一般人呢，世间人他这个听法好像就看着师父的讲课而已，听一听而已，但是下课以后就没有了，不能产生一点相续的观照。所以呢或者说现在也比较方便，可以听第二遍。那么说我们上次讲到这个，还是讲这个尊生呢迷雾根源，就是你也会有菩萨本实。这个迷雾根源其实还是没讲完的讲这个上次就讲了，当知于是尊生菩萨佛等依世间名相假言名相我说我有差别，因为尊生的心不一样，显得相就不一样。所以呢但是呢对于法身自体来讲呢，它是平等的，它是无有异相的，就是说真正的本性呢是没有尊生之名，也没有菩萨之名，也没有佛之名，因为就是平等的其实上次我们都已经讲过也就是说我们讲三十二相啊，八十种好这都是因尊生心而显现出来，是建立尊生心想的。因为我们看到三十二相，我们刚才讲就是说如果你看到三十二相，那是不是尊生的无明呢？是不是尊生的阿赖耶识呢？是不是尊生这个一些性呢？就是说你看到不管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还是世界的虚空， 它都是统一的。那我说成名来讲的话啊，就是尊生的那个阿赖耶识里面现你啊，这个一切相，所有的相，尊生的就执着于相，执着于阿赖耶识，执着于我名，他不知道这个本体呢啊，就是自己的那个啊原觉之本性啊，就不知道它是法身的现出来。也就是说，因为他尊生不是独立存在的，因相而现性。就是说看到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时候，那就是心，并不是得力有心。所以佛教里讲，就是说一切相现一切心，没有相就没有心。啊，所以那个我们昨天发出一个这个一首诗啊，那位禅师看到这花就开悟了，然后写了一个偈子。为什么人家看到花就开悟了，而我们看到花就不开悟呢？因为我们看到花是有灯念头的，有一个我在看花，你一定开不了悟。你看到花的时候，它就是你的阿赖耶识，它就是你的一切相，你的心就是个相，就是这个花。我这个花呢，相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本性，它是没有一个尊生存在的。所以你看到世界，它就是一个世界，它是一个很单纯，看到花就是花，对吧？它没有一个我的分别，没有一个尊生存在，它就是一个独立绝对的一个体。所以因为这个体，它就开悟，开悟是扩大的绝对的体啊。他说我们在当面而错过，老是以万心为主，所以尊生修行舍命修行不能成佛的原因呢，都因为不悟到当下啊。所以讲我们讲，就是说在啊，在这个大乘起心论讲，一心现二门，就是说现二门，迷了现生灭门，悟了现真如门，真如门也是心，生灭门也是心。但是悟到心的时候，真如门跟生灭门都是不存在的。但是呢，你它是通过真如门悟到心，就跟心是一体的，跟生灭门呢就回不到心上面去了。你就看到花相花分别，一个我一个世界，你就回不到心上去了。当他看到真如门呢，就看到心，他可以回到心上去。回到心上去呢，真如门它是外面相是圆满的，回不到真如门上面去呢，回不到心上去呢，那就是生灭法，是吧？只要在生灭法上，那就六道轮回有法界出来。在不生不灭中回到心上去呢，叫真如门，叫一真法界，它就没有生灭相啊。但是不管是真如门和生灭门，它都是一心里面生出来的，知道？所以呢，迷跟悟，外面的生灭和真如，这是迷悟的关系。外面有没有真如门，有没有生灭门，不存在的，没有了，知道吧？所以呢，悟了它名字为真如门，悟了名字为生灭门。其实呢，你的心呢，你的本来的这个心呢，是没有悟和迷的关系，因为从来没有迷过，也没有悟过。也就是我们的佛性没有迷过，没有悟过啊，就像虚空一样，它从来就没有迷过，是你自己见到它以后，自己一个妄念说明了。但是悟的时候，虚空就是你了，你发现它从来就没有迷过，它本来就是圆满的，是吧？这是呢，我们错认则为父母啊，把自己的父亲给丢了。那我们说找到自己的父亲以后呢，你发现啊，他本来就是啊，财富具足，相貌端严，一切神通他本来具足，就呢，一切万象都是你的自信的神通的变现。有人说我们修行成佛的有没有神通？当有的虚空都是你变现出来的，怎么会没有神通呢？就是你悟了道以后，人家问你悟了道以后有神通吗？当然有啊，你看不见啊，你看都是，你可以大胆的说，我神通广大啊，这虚空的色身相都是我的心中的放的光，都是神通。但是你不信，是因为你怀疑所致吗？我信啊，是吧？所以悟了道以后有没有神通？当然有了，怎么会没有神通呢？无量的变化呢，相貌端严呢？因为你没有悟到，你只看到一个对立，跟你怎么讲都讲不清白，知道吧？所以一旦你明白了以后，你可以大胆告诉别人家我有神通啊。所以我们把这个佛的这个佛性本来是具足无量无边的神通，三界大千世界都它变现出来的。一旦你悟到心的时候超越自己了，那你不神通广大吗？有什么顾虑呢？不需要顾虑的，知道吧？你一定跟他是完全相应一体，你本来就是他，他就是你，知道吧？ 为了度众生不方便，就是日尊者心想啊，就是那是愿力，那是后来的愿力所成就的。像佛陀也有愿力建立国土，建立这个尊重，这个愿力是以众生心而建立尊重方便，是吧？那是后来的愿力或者是业力所产生的一些境界。所以呢，这些境界呢是后，我们讲后得之所产生的。这后得之要不要真的是无所谓的，知道吧？就是说你看佛菩萨可以建立一个国土极乐世界，那你有没有极乐世界呢？在自信的讲，在自信的讲，不管你怎么变，也说我自信变现出来了。就是说阿弥陀佛建立西方极乐世界，难道离开自信？难道离开我的自信？不可能的，他也在我自信里面变现极乐世界，他也自信了。但是呢，他去是什么呢？其实呢都是方便于众生的，他有他的愿力啊。所以这个三十二相八种种好都是方便所建立啊，实际上在本心中所未有意向，故知不达其。如果假设我们不能够明白这个诸多实心，就说我们现在要明白啊，就是说明白，因为我们不通达，不了解你这个实，就是我们真语里面，就是这个实的生灭，其实就是真语，不是不灭的体，你的生灭无生嘛，就是不生不灭的这个体。那我说这个实心呢，对立就会打妄想，因为这个打妄想，我们为什么老是生烦恼，就是不了解。一旦你了解无明，或者是这个一些法，或者是跟现实相通的，你不明白，那我说就生烦恼，烦恼就是对立嘛，啊，那说生烦恼呢，就是这个，我们现在呢，就是说讲法的目的呢，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啊。所以有一些人的话，他一闻千悟，闻到这个法以后，他马上就会悟到这个体，就安居在这法上。这个像六祖大师一闻千悟，他说。你看，他一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开悟了。一切法无所住，因为无所住，一切法无所住。我这个无所住是什么呢？就是一切法本来是无所住的，是吧？因为就是我们自信，我们的自信无所住的，是吧？就没有一个住体，也就是没有一个念身，也没有一个体，就是我们无念嘛，无相无住嘛。就是无念，就是没有念，没有相，没有住，就是那没有相，没有念，没有相，没有住的话，他就无住之心。那说无，你了解无住之心呢？那就是说，他一切念，他悟到了无念体以后呢，他知道我这一切念是哪里出来，就是无念体。他悟到的是一个绝对的状态。别人来讲，这个六祖大师跟我讲话，或者说六祖大师建立这个出家相。或者六祖大师说我在讲法，他说他是我们看到的有相，或者是有念和有住，那是我们众生心的对立。但是六祖大师说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他了解一切法因无所住的时候呢，他说他这个念是无念的，知道？所以六祖大师讲念之无念，他知道这相是无相的，所以呢，他是相之无相，知道？他知道这个住是无住呢，他是住之无住。所以呢，你要从比例来讲，还是持戒，我们讲，持戒，就是说这戒就是佛，佛是无住的，但是戒是住的，就是说众生之所以戒为住，佛呢，六祖大师呢，他是无住，一切法无所住嘛，那这个戒哪有住呢？没有住就是无所住，所以呢，他无住而生其心，就是我这个知识在无住心里面升起的。这个心，我这个心是什么？是无住之心。所以呢，吃饭、睡衣、睡觉都是无住体。所以呢，不吃啊、持戒啊、忍欲、静静、禅定，它是无住的。所以无住、无念、无相，它这个体啊，是在生活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安立的。但是我们众生为什么要住呢？就住，就是说念的时候啊，念善啊、念恶啊，它这个认为又存在禅定，善恶都是有一个念才是善恶。如果你无念，一个人达到无念的时候，一个人知道这个念是无念的时候，是什么？因为无念就是一起念 就像空一样。就比例来讲嘛，就是说这个树可以把你路挡住，但是呢这个孽不会执着，这个树啊不会执着，它不会成烦恼。就是说我们碰到一棵树的时候，我们会让它走，绕着它走，但是呢我们认为一个人站在那个地方，我们就会跟他吵架。就是说楼上在我们的对面，如果我们走到楼上这边来，我们一定会绕着楼上转，我们不会讨厌这个楼上挡着我的路，是不是？但是我们呢，要是一个人挡在你前面的时候，你就会生烦恼。而六祖大师呢，他在无念状态的时候，这个楼上他自己就像楼上一样，他看到路的时候会自然而转，不会生烦恼的，知道吧？但是呢我们呢看到这个楼上，就会看到就像看到一个人一样挡住你路，就会生烦恼。所以你在生活中，在人家挡住你路生烦恼的时候，你就有念了，知道吧？所以呢人家骂你也好，讲你好话也好，只要你一执着，哎，你得念了。如果不得念的时候，什么有烦恼？就像这个烟尘在空气里面，它随意就出来，它随意就消失掉，所以这个声音是永远它不会住的，它不住的，这样。但是我们呢老是想这个声音出来以后，别人呢执着于师父讲法，这个叫孽，知道？师父讲法以后，你顿时悟到了，我吃饭去一睡觉，在你面前无助状态，所以你心中是非常清净的，或者是如幻的，或者说是寂灭的，就是我们现在坐这个地方它体是寂灭的，或者我们在坐这个地方是如幻的，我们坐这个地方是清净的。就是说你一听法的时候，能听到这种感觉的时候，那说障碍你就不会叫这个山赶快走，你看挡着我的路啊，是吧？所以在我们生活中很多地方我们都会这样做的，我们就是见不得人，知道？所有的我们都会让他，见到树我会让树，见到山我会让山，见到水我会绕水，见到什么我都会绕，唯独我见人我不放过。就是人跟人之间才是修行，知道吗？就是说我们人跟人之间一定要小心，为什么呢？因为这么大的山挡住了你的路，都没有任何障碍。你看从北京从天津过来，坐飞机过来人都愿意，是吧？你发现都没有障碍的，让你能够达到无量寿寺，到东林寺，到法修行都没有障碍。但是一个人挡住你，你绝对不会放过他。你为什么会这样？就是说我们修行不是跟山修行，不是跟水修行，这个很简单。因为你知道你跟他，你骂他也没有用，我们只有骂人才有感觉，知道哈？所以呢我们老是把念头就在人身上。我说这个人呢，人跟人之间，男女是最厉害的，是吧？愚人跟愚人，男人跟男人就是吵到架我不理你，男人跟愚人他会产生两个极端，一个爱一个恨。我这种爱恨产生无量的相和念和聚，知道吧？就是说我看那个讲，他们讲他女人呢一天都要想好几次男人，就是女人呢他一天要想男人，就不管那么想执着也好，嗔恨也好，爱也好，他非要想几次，他一天要想几次。就是说乃至于呢世间的女人，不学佛的女人呢，一天可能要想十几次，乃至于呢有的他一天到晚都在想，就是。那我说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男女的这种念头啊，比什么都重。就是说你一个男的跟你没有关系的可能不会想，或者说一个女的你可以恨他一下转身就把他忘记了，但男女恨和男女这个爱会让你相续的想。所以这个念头啊，这个念头或者是相也好，念头也好，或者是聚也好，都会很，就是说很快的就生起来，很快的就生起来。所以就是说这个就叫我六祖大师，他能悟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能够了解一切法本来无所住，所以呢他那个念头生起来的时候，他知道是无住的，他不是烦恼的，是吧？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体以后，你就知道人跟人之间的修行很重要，人跟人之间，知道？人跟山修行，就是啊，我对待一个傻凡人，我念阿弥陀佛，那是很好修行的，反正里面有人。但人跟人在一起，他就会 有一句话对我不好，我马上就会生烦恼；有一句话对你好，你马上就会执着。就是你发现很多东西啊，人跟人之间是最难修行的。就是说，我们在人道不会跟人修行的人，就人跟人之间不会修行的人，就是碰到某一个人不会修行，你就等于没有修行，可以这样说。所以我们大脑子里面一定要重视到这一点，人跟人之间才有冲突，人跟人之间才有纠结。你不会跟山纠结，你不能跟水纠结，你不能跟虚空纠结，你这是人跟人之间，你所有的纠结都是来自于人，知道吗？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到这个点以后，就知道人跟人之间的修行才是最重要的，知道吧？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说我们修行修什么了？你看，我能跟山转，我跟水转，为什么不能跟人转呢？对吧？然后说跟山那么大，跟水那么宽广，跟虚空那么大。那我说我们生活中很多地方都在山里面，在水里面，在虚空里面，我们应该大部分的生活都在山水之间，是不是？所以很多人说我要到山里修行，我要在一个孤独的地方去修行，我要在，那当然了，我也想这样的，每个人都很愿意想到这样，为什么呢？因为你跟他没有障碍，我们都想找一个，因为山不会诽谤你，不会激动你，所以呢，我就想找一个人呢，他不激动我，他不恨我，不说我，我们老是想找一个这样的东西。但是我们生活中很多地方都是这个样子的，是不是？因为我们天天跟山在一起，跟水在一起，跟虚空在一起，因为我有大把的时间来修行了，可是我们很多人他就找不到修行。那为什么呢？就是你心中有念有想有重，那念什么呢？就念某一个人在执着某一个人的相，你在执着于某一个人的住。所以呢，你在烦恼的时候一定有人相，有人住，有人念，就这个东西站在那里，知道吧？所以呢，我常常想，就是说这我常常不是讲嘛，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所有东西都是无名无相无住的，就是说你像虚空，它没有相，没有名，没有思，没有意啊，没有善，没有恶。那说世界上所有东西，包括你的鼻子，也没有善，也没有恶，也没有名，也没有相，也没有这个是，也没有非。小花，那至于微尘，它都没有名相、思意、是非。就是我们生活中很多很多非常广阔的心态，非常广阔的境界，并且呢，只说这个变成。都在我们周围，就是说我们生活中，你看东南西北，就是佛陀为什么讲眼睛具足多少功德，耳朵具足功德，就是讲的眼耳鼻舌身意跟色身相互触法这个体里面无量无边的功德，但是我们感受不到，我们是感受到我们的念头某一个人对我不起，就是说这个小小的一个事情呢，会障碍我很多的功德，知道？就是说搞得我们好像没办法修行的感觉。就是说，因为虚空那么大，色身相互触法那么广，就是说这个那么多的这个境界，可是我们感受不到修行，我们老是生活在那一种牵挂、纠结、忧患、烦恼这个贪嗔痴这个纠结里面。为什么？我们想过这个题吗？为什么你这么多好的东西在我周围，我都感受不到？我就感受到我的念头里的纠结性，是吧？我们老是纠结，是吧？所以呢，就是说，六祖大师他一闻到“因无所住而生起心”的时候，“因无所住而生起心”，这个心叫明心见性的心，就是你一旦悟了“因无所住”，一无所住的心来生这个心，啊，就是一切相、一切念、一切住都能够悟到。所以这个就是叫一闻千悟。他说一悟呢，就切日啊，但是这是上种根基的人。但是如果你听懂了，马上就能修行就上了。就是你听懂了都是不可思议。你现在就感受到了，就不可思议。你现在这色身相互触法，它都是一无所，你这个念头都是因为诸法缘起，没有一个独立的我存在，一无所住啊。那我说这个时候你所有的念头都诸法远生，所有的念头都是因为诸法而远生，都是清净心 都是于幻体，都是寂灭体，我升起这个念头，这个念头一定是清净体，清净就能生清净，是吧？你看这虚空它是清净的，怎么会生不出清净？清净就能生清净呢？对吧？他说这个世界于幻，那于幻就能是于幻呢，是吧？就是说水里月亮它怎么做也做也并不是真月亮呢，是不是？也就是说这个木头，这个木头变成桌子，那这个桌子永远是幻象，是吧？所以你们刹那刹那每个念头它是无住体。他说既然无住，它不可能变成有住体啊，是吧？也就是说如果那您现在这个本来是清净体，为什么变成烦恼？难道清净里面能生出烦恼？就是烦恼跟清净是不共法，知道吗？就不共法，清净只能生清净，不可能生烦恼的。那为什么有烦恼？烦恼跟清净没有关系，就证明你现在的烦恼一定不在虚空里面，不是有虚空生出来，是你的妄念生出来的。你说我在骂你，你肯定是说我给你的烦恼，是不是？就是我给你烦恼，就是说你这个烦恼怎么会从我声音里面生出来呢？怎么可能在我这个地方生出来呢？一切法你了解它是幻体啊，它既然是幻体，它就不真实，不真实，那你为什么会烦恼呢？但是本来是清净体，清净体怎么会生烦恼呢？他说本来是无住体，无住体怎么会生出你的执着体呢？就是身体烦恼体呢？他说应该不共法，黑暗跟光明永远见不到面的。那说为什么你会这样？那就唯独的原因就是你，因为这里面不可能生出这些烦恼法。那说那你的烦恼从哪里来？这个烦恼肯定就不是真实的，肯定不是真实，是自己这个迷惑了。那么下等根基的人呢，中等根基跟下等根基的人呢，就会执着于一个烦恼，是认为是某一个人给我的。你一定会常常这样去思维，某一个人给我的烦恼，我就是看他不惯，然后呢要不把解决的话，我晚上觉都睡不着，然后搞得一个晚上睡不着觉。你为什么睡不着觉？你就自己在纠结，在生烦恼。人家好快乐，是吧？你自己在生烦恼。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要了解这个体，所以中下等根基的人呢，他不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你不明白这个道理的话，你就不能于理于法的修行，就不能够按照法义来修行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只能够这个方便就地藏菩萨成这个，或者说我们很多的经典上也是讲到，就是说叫众生去持受三规啊，持五戒啊，修十善啊，我们这些法呢，都是让我们不堕三恶道的，但是获得人生。他说然后再诱导我们这个善根增长，福德增长。所以过去我们讲这个四舍法嘛，就是说这个恶德念恶不生嘛，念善增长嘛，是吧？一增长呢，念发菩提心嘛，一发菩提心念成佛嘛。也就是说，一步一步的叫他一直到念佛。所以这里面就讲到很多这个菩萨因力的修行啊，种种方便啊。那至于呢，到这个末法时代啊，我们正法不能现前，或者说禅定也不能现前，那说我们这个恶力恶习啊很重啊，这个恶力这个种子啊瞬间就会现前，就是一转身就会现前，很难做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那只好呢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所以呢，这个佛陀教我们这个法，都是我们讲就像故之不达，就是说故知道我们不了解这个住德之实心，就是不知道我们这个实，这个三界，这个一切法就是心性啊。那说就只能够呢修这个断，就九界这个修九界啊，这个修杂 修远修恶，修远就是说趋之于远，远着的法，就是我们这个断贪嗔痴慢疑啊，或者说断这个我们讲生恶之罪啊，生恶就是先令尊生呢断除生恶之见，然后生恶之行断掉，然后呢远着之法令尊生呢不远，就这个意思。这个就是地藏经的本意啊。而说这个是讲还是讲这个辩题嘛，辩题就是说首先是让你尊生悟道了，明白了，不明白的人呢这里面呢他就有种种方便，方便就尊敬尊生除恶无恶啊，立修无善，或者立修十善，或者说这个修这个不远着的法，我们讲戒定慧是吧，它是不远，它是我们讲戒定慧善无漏法，这无漏法就代表清净的意思，或者说修次第，像修小乘方恨，修清净行啊，修善行，那都是让我们呢啊，这个往昔的恶业的这个种子慢慢啊给它灭掉。何名是这么讲，何名不思议，因为地藏本愿叫不思议。什么叫不思议呢？真经论里有句话叫此是见离有情无情，法性远法近法，就是说我们这个死啊是不可思议的啊。这个六祖真经录啊，真经论说我们这个死啊能见离有情无情，这个有情跟无情，我们一般人认为这个山河大地是叫无情，我们这个念头有痛苦有烦恼叫有情。我们讲我这个其实有情跟无情它是一个东西，不是两个东西，它只是两个名字而已，知道？因为没有无情拿来有情呢，没有有情就没有依报拿来正报呢，就是正报跟依报是同时建立的。像观音狮子，那狮子就是无情，它建立山河大地，知道？那说观音菩萨就有情，建立尊师心下，就是尊生尊生就叫做有情，只要能讲话的有眼睛的都叫有情。我说善恶大地叫无情是吧，这有无情跟有情。我们有时候啊就是说别人来搞个佛珠给人家，人家就会说佛珠能救他吗？诶，你知不知道一个佛珠给人家是建立无情，里面是建立有情，像情与无情同源尊智，看似无情却有情，知道吗？就是一个佛珠给人家手上它就变成有情了，就是佛珠打在手上它就有个付诸的概念，情就出来了。付诸无情，但是呢它是却有情，知道吧？就是说无量寿寺砖块啊，建立寺庙佛像那叫无情，那尊生呢见到这个呢就变成有情。所以呢有情跟无情是互相依止的，互相是一体的，不可能说你无情我们可以破坏掉，没有罪，有情杀了才有过失，这是错误的，知道吧？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无情呢可以建立尊生的有情之智，知道吧？所以呢它可以建立有情跟无情，有情也是妄想，无情也是概念，就是说你看到色身相互错法你觉得它是无情，这是个名字而已，就是那你看到的山河大地看到虚空的时候你认为它是无情，你说山河大地能不能成佛？一般说善恶大地不能成佛，无情是成不了佛的，是不是？那谁知道善恶大地呢？如果你不在，善恶大地在不在？就是我们死了，善恶大地还在不在？记得，善恶大地是我们的心想，因为我们的心不能独立存在。我们讲华严讲的叫为思所现，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识叫做情，而世界呢叫无情，就是说这个世界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识。知道吗？它就是我们的识，我们制造于这个识它是有感应的。比例来讲吧，就是说我们把我们的身体就是地火粪水组成的，这个身体地火粪水它就叫无起色法嘛，就是、啊、但是我们制造于色身相互说法这个制造的念头叫做有情。我这个有情跟无情，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个世界的这个 色身相位触法，就是没有身体，那么这个情也就不存在，因为这个情跟无情它两个是一体的啊。就是我们眼睛看到色的时候，到底是我看到色呢，还是色看到我呢？就是我看到这个色，色看到我。我们要一个就是觉性呢，觉性。那觉性在哪里呢？就是根以尘而缘起，尘是以根而缘起。就是说，在你知道尘而见你根，根跟尘这两个东西本身是不存在的，但是呢，它有一个东西存在，就是说你知道它是根，知道它是尘，那个知道的那个东西，知道那个东西叫觉性，对吧？它变化也好，它生灭也好，它都知道觉性。因为觉性今天执着于这个尘，执着于根，明天跟执着于那个东西，对吧？所以呢，我们的复性呢，它就是实，实就是复性。前面讲的就是说无明即复性，这个无明心心实啊，其实就是佛性，就是法性啊，它是一体的，不二的。也就是说，没有尘存在，就没有四大，哪来的根呢？你说没有根，那也就不存在尘。所以人死的时候是看不到这个世界的，这个世界是变化的，这样。就是说，你断气了，你眼睛一闭，你看不到这个世界。你断气了，我打个比例来讲吧，就是说，这个我们一般人认为，人死了以后，鬼会抱着你的周围转，是吧？是吧？按照我们鬼神来讲呢，或者说按照某一种概念来讲的话，是不存在的。因为人一断气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变了。你再打个比例来讲，就是说你在某一种情况下，这个世界的话，你比例来讲，你这个人很善，他看到的是一团很透明的光，是吧？你这个人很恶，他看不到人，他看到了是一种光，黑色的光，记得。就是说，我们常常讲，就是你在放闷山的时候，你以为你真的能超度别人吗？不一定，因为你想的是贪嗔痴，就是你别人在放闷山念，但你想的就是贪嗔痴。那鬼在很远的地方看到就是刀枪火海，就那很多火在那个地方，我鬼见到他的时候很怕，就是一个人不慈悲的时候，你就说有一个人他是念金刚经，那魔王看到以后啊，他看到的是如火的光，哎，那个魔王慢慢的变成相貌端严，来向他请法，是吧？那个道士呢，他来降服魔王，怎么想？他是念咒子，是吧？念咒，麻麻的念，要把那魔驱魔。那个魔呢，一看到他驱他，他就生气，生气一生气，他的相貌就会变成非常的难看。因为啊，那个道士跟道士面一现身，那个道士一下子就吓晕过去了，就吓死掉了。后来又请别人来道上来念，结果好多人都被吓死了。还叫一个沙弥呢，他帮你念金刚经，啊，业无所作而生起心念。他念着，哎，那个魔王就很柔和，慢慢的变成一个非常端严的一个小伙子坐在他面前，啊，就问他，你为什么把前面几个人给杀掉了？因为外面不知道，他以为是被那魔王给杀了。你后来他哪是我瞎的，是他自己死的。他因为他还没进来就发了嗔恨心，要把我杀掉。结果他一愤怒就起那个不好的相貌，有不好的相貌现出来，他自己吓把自己吓死了。其实他自己发出嗔恨心出来。至于人在嗔恨贪嗔痴的时候，身上是有一种不好的光，知道吗？我这种光，我很多的尊人是看不到我这个相的，是看到一些恶和善的。知道吧？所以一个人在一块聊天，聊某一个不好，你身上就有不好的光出来。那天人把握一看，这个不好的光出来了，一下他就走了。因为这个天人把握可以，他不看人的，他只看那个地方有善护法，他看到善的境界。哎，这个地方境界，所以天人呢喜欢清净的境界。你心很清净的时候，天人一定来。并且非常赞叹，非常护念，他们说。但是那个地方是恶光、黑光、凶光，所以那鬼一过来以后，那个神就走了。他那个地方，因为天神呢是不喜欢黑色，不喜欢那些脏的光，他是最干净的东西，就像我们人一样，一个喜欢干净的东西啊，他就不喜欢那个粗恶。那什么东西喜欢恶的东西呢？像猪啊， 猪喜欢那些垃圾，像狗啊喜欢大便。然后说一个人心中全是大便，全是垃圾，猪狗像那个鬼神，像这个不好的这个神，他就会来害你，知道吧？所以我们修行没有得到加持力啊，都是因为心中有恶，得不到诸佛菩萨的加持，得不到天人八部的护念，他就不喜欢，他就会离开你，是吧？所以呢，就是说，也就是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个世界都是你心中之光，是吧？所以你是什么样的心，就现出什么样的世界。所以呢，无情跟我们的心呢，它是一体的，不二的。但是可以讲说，可以法身缘法，也可以法身呢清净之法。所以恶就是说这个缘法就是六道了，是吧？六法了就是缘法了。缘法就是不管那是天上的还是地狱的下，都是缘法。净法就是四圣道，发菩提心，我要处理生死。就是你说无常缘起，它需要是净法。妄恨就是都是净法，就是色身相我触法里面本体是清净的，是的。所以在这个题上我们首先要明白它，我们要明白它，就是说你要了解，就是我们怎么去修妄恨法。修方法就是说这个色身相我触法，你只要仅仅记住这个，就是说色身相我触法所有的境界里面是没有善和恶，都是我们的分析而已。这世界上没有这个思和意，都是我们在想，都是我们的妄想在想。这个世界上呢，没有名和相，都是我们给它起的名字而已。所有的境界都是我们的起名字，都是我们的相貌，都是我们的心相，知道吧？所以你了解这个呢，这个世界上没有相的，是自己在起。那么说，你了解这个体以后，你就知道没有它，没有名，没有相，没有善，没有恶，没有这个思，没有意，那我们用这样的心来对待于这个世界，那我们说你需求净法。那么说在你一下子观察不到的时候，佛陀他方便来讲的话，就是说观缘起啊，观无常啊，就是让你从无常里面升入到净法里面去，或者从缘起里面升入到净法里面去。那到最后面呢，进到无尽，进到不生不灭的时候，就说没有净法，没有不净法的这个体，那就变成极净法。我们在落山的时候，还是说我们讲灯智啊，或者是我们这个下智啊，就是下智到极处的时候，那我们说它就是我们这个一体的这个等级就出来了。也就是说无常无常在无常的时候，那我们说就变成真常，就是你的自信出来。你的自信一旦出来以后，我们讲的就是说这个世界一尘一草一木乃至于每个体的话，它都是这个无名无相无实无意无善无恶，它就是提出来。那么我们这个听法，我们听懂了以后呢，就是说听明白以后，你不需要去修无常，你就可以直接去观照了，那就很方便了，是吧？如果你要是觉得我的世界很重，修修无常也是可以的，是吧？那么说如果你要是这个在生活中修无常缘起，如果还不能修的话呢，只有念一个法嘛，或者说我们讲修一心三密啊，修如幻三密啊，或者修寂静三密啊，就是安住这个体上，或者念佛，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或者说这个你打坐这个地方一下，在打坐的过程中进入到那种境界，我们这个都是方便啊。所以呢，我们要像六祖大师一样一悟千悟的话，但是顿顿自然就很快。其实呢，如果你发心修行，那是很快的啊。但是我们很多人呢，花很多的心思都在妄想上面下功夫，就在念头上，老是不依法，我们现前的法老是不用它，我们老是自己建立一个妄想法，就是老是就说现前的法我们从来不用，什么无常，血液掉下这个无常，我们从来不观察的。或者说这个虚空本来是无善无恶无是无非无名无相，我们从来不去观照的，我们老是在纠结我们念头的一些妄想，是的。他是要这些很多的这些管法都在我们面前，但是我们从来就不用，没几个人用啊。都知道有人很多人像师父你讲的都是心法啊，师父你讲的是般若法，你心里讲的是这个自信，或者想着说信心。但是我 就是说你发现你自己不修的话，你就听等了。如果你不修的话，那有什么用呢？也就是说我们在远法上面要明白哪个叫远法。所以人跟天和地狱这个六道呢都是远法。他说四圣就声闻缘觉菩萨佛，他说是净法，清净法。清净就是与无为而有差别的，是吧？所以净法里也有很多差别，这个缘法里面也有很多差别。你看缘法里面有四上五界或者三恶，净法里面有无常、缘起、六度，还有般若，还有这个愿力，还有咒者。他说种种法，包括我们持咒者，是说，但首先要明了，不明了的话，你虽然修无常，你以为有个无常可修，无常是达到净法，知道？觉得缘起是达到净法，达到我们法恨现前，并不是有个无常可修，无常只是目的而已。缘起也只是目的，六度都是目的，达到什么？达到净法，达到防恨，就是清净之法相应。但是呢，不管是缘法还是净法，明白？都是呢，我们这个识里面所建立出来的，就是大家都在识里面建立，因为我们是无明，识里面建立出来。只有在无明识，无明识，我们了解这个识，我们利用这个识。因为这个识就是一切法，一切法就是我们的这个，我们讲的就是如来藏也可以，佛性也可以。那么说，因为你现在，如果你要已经是佛性了，是佛性了，那你就像地藏菩萨一样，能是一切众生心想啊。如果你还不是此性的话，那你要借用你现在这个识，一定要借用它，我们要借假修真。而有知有觉即是众生见，无想无欲就过头见。就是说我们这有情，什么叫有情众生呢？就是有知有觉，我们讲见闻觉知，见闻觉知就是众生见啊，众生见啊，就是有情世间，就是一些有生命力的叫有知有觉。就是在司法界里面，司法界里面，司法界里面，他就说我们讲司法界都是有这个识，而识呢，我们讲其实识在微识来讲叫心，叫一心，一心能现净法，能现缘法。而这个心呢，这个心，四圣六法嘛。而建立的这个法界，我们现前建立这个法界，不管是四圣也好，六法都在当下。那我们现在人呢，肯定在烦。但我们在这凡里面悟到修行的时候，首先要明白这个道理。那我们在这个此世界它肯定是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见闻觉知就是是有情。他说这个无情，无情就是过头。那说这个这个我们讲五蕴色受想行识叫五蕴，有知有觉叫有情。他说无想无欲叫过头，我们叫一念三千，一念有三千所成就，就是说一念，我们这一念的话就是一心嘛，一念三千，我这个三千成一念，所以这一念分出什么？一念就是无想无欲的过头，有知有觉的众生是吧？喜爱被落的这个五蕴，我们这个五蕴预计的，你看有。天人也有五蕴，人道也有五蕴，地狱也有五蕴。因为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如果没有五蕴就没有色受想行识，没有色受想行识，那就是地狱的下去不知道苦了，天堂也不知道乐了，那就麻烦了，是吧？那就是说你在色受想行识，如果你要色受想悟到了转成无分法身的话，那你在地狱的下也是无分法身，是吧？比例来讲，你已经悟到了无色里面无色就清净法身，你到地狱底下，它的色也是无色，清净法身，就是想色受就受，受能达到无受的时候，因为它根尘包了就无受了，没有受的话，那在地狱下无受的时候，那说就是没有死来受它，那就是我们讲就是解脱的境界，所以到地狱呢，它一定是解脱的，也就是说这个。佛 或者叫菩萨的境界啊，佛各菩萨他有大悲心所建立的，他可以到十法界到处都可以安住。像菩萨他可以法运到地，像地藏菩萨可以到地狱去下度众生。像天人他就不会去，阿罗汉都不会去，因为他没有这个愿力，没有这个愿力，他就在自己的那个果报里面，在果报里面。别人我们这个地方说人道，他天人在这个地方，但是呢他没有这个报，就没有这个境界，是吧？所以我们现在念佛，我们现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是借着佛陀的大悲心日众生心想，就是念阿弥陀佛你自己不知道了，就是说我念阿弥陀佛众生有没有利益我根本就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在念阿弥陀佛，知道吗？那么你念阿弥陀佛你就是佛的境界，但是呢众生有没有利益其实是佛的事情，就是你念阿弥陀佛众生听到的是念阿弥陀佛，就是别人我做事善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利益，我出家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利益，是吧？但是我出家对众生有利益，那这是佛陀告诉你出家众生有利益，那众生为什么有利益呢？跟清净法是相应的，跟解脱法相，众生只要见到你，然后我在这个地方发起利益众生心，但是众生到底能不能解脱呢我都不知道，但是佛陀呢他告诉我们，但是我们听佛陀的话以后才知道我出家对众生有利益，但是呢虽然我从思维上从见地上可以说对他有利益，就是我现在坐在这个地方出家众生都得利益，但是到底有没有利益呢我们还是不知道，但是呢佛呢可以看得到，佛陀可以知道他的出家他的在这个时间距离每一秒钟众生得什么利益他都知道，你就说无量寿是建个大雄宝殿在这个地方对众生有没有利益我们知道吗？我们没办法知道众生到底有没有利益，所以呢我们没办法知道这个大雄宝殿我们出家对众生有什么利益，我们只能是听佛说佛陀这样讲的，所以我们也跟佛陀一样讲，所以我们所有的讲法要顺从佛言，不能自己创造，因为你根本不知道，知道你怎么知道众生有没有利益呢？是吧？所以你讲了好话众生有利益那你怎么知道呢？所以我们很难相信，如果你不皈依三宝不信佛你没办法知道，所以说你出家了你出家了能够创造利益吗？能够给我得100万吗？我出家怎么能得了100万？如果佛陀说你看到出家相就得到100万，那佛陀就大胆的可以这样说，是吧？你看到出家人就有了100万，所以我也告诉人你看到出家相你功德就有了，那你就得100万了，你这100万是不是就是我给你的呢？我们只能这样的假设一下，但是我们也看到，是不是？那我们远远看不到，等你有一天知道八地菩萨你就可以看得到了，到八地，因为七地菩萨都看不到，七地菩萨可以看到你骂我说我讲我都可以看到他自信这里六度他们是善法，知道？就是说他有精进力出来，所有的法在他面前都可以生出六度，他可以看到自己的六度，他看不到你身上的六度，知道？他看不到，就是说我帮助你你有没有利我不知道，知道？你说爹我帮助你把我人生贪心了，我认为你有贪心，是不是？我没办法看到对方的利益，我只能看到就是七地菩萨都没办法日众生心想，只有到八地菩萨才能够清清白白的看到众生的利益，非常清晰。所以我们你看我们顺从佛语多么重要，如果我们把佛扔掉以后的话你是一无是处，你能够知道众生，你现在出家对众生有利益，你就说你在寺庙里面，你看我们为什么很多人出家到这后面他会后悔，他感觉出家不干活，是吧？不做事，天天庙里念念经，然后又不供主又不上班，是吧？你在庙里就是我们这些人打工做事情，你在庙里天天念经又不在外面创造一点利益， 对社会有什么好处啊？他认为你出家是不好的，知道吗？因为他看不到利益。如果有一出家不信佛语，如果你学到了好多知识，如果你要没有对佛陀的这种诚信的话，你对你的出家也会生怀疑的，你一定会对你出家生怀疑心，你会退心的，知道？因为出家出来以后呢，你就不想出家了，你觉得回家就好，知道？所以呢，所以我们要顺从佛，我们没证到八地菩萨之前，我们一定要顺从佛，没有任何思维的，知道？ 所以就说正了二了，就比例来讲嘛，外道经常就是说他了八万岁的时候他还会堕落，就到了八万岁的还会就是说八万岁的人他还会有生灭相出来。他看到佛陀圆寂的时候，你看佛陀也免不了生死，因为他不知道生灭，知道就是说他活了八万岁还要生死，他就发现了他人还是要生死的，就是说我们不管怎么修他要生死的。你看佛陀都还要圆寂他还死吗？他还死，他说人是少不了要生死的。他就是不相信这个不是不灭的体，因为他没有证到法性，或者没证到八地菩萨以后的事情，所以呢他对这个世界还是怀疑的。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知道我们信佛语很重要，不要自己创造，不要有任何自己创造的地方，我们一定要相信佛话，这个很重要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对佛升起信心。所以呢他这边介绍就是说有感觉的就叫尊生，无感觉的无想的就叫做是清莲法师这样说的。而事实上呢不光是有情无情都从心里面出来的，是就是说有情无情不光是有情尊生无情尊生，因为我们要知道不光是有情无情，他你知道自己有情知道自己无情，就是你看到上佛大地那也是你的觉性，看到一个围城也是你的觉性，因为没有觉性是看不到围城的，就是在你看不到，就比例来讲就是说你现在看到虚空到底在不在，你发现你死了以后啊虚空就没有了。我问你为什么你死了虚空也没有了呢？因为虚空跟你是同时带走的，它跟你境界是同时的，是吧？你死掉了世界也就会消失掉，因为它是你的境界，就像做梦一样，你醒过来之后你的境界也没有了。这你不可能说你醒过来之后你的境界还在吧，就没有了。所以你的境界就是你的心，心就是境界。所以呢外面的世界你说是有情它却是无情，你说它是无情它却有情。所以无情跟一切就是一个依正关系，我们讲依报跟正报，依报跟正报它是同时，没有依报就没有正报，没有正报就没有缘，就没有观音菩萨就没有大势至菩萨，没有大势至菩萨就没有观世音菩萨，它俩同时建立的。你随时随地所见到的都是你心里面显现出来的，我们一定要悟这个道理，一定要悟，就是见到了一定是你心心里面生出来，那生出来以后的话我们再去修行而已。有时候有人讲他说我见到了那都是我过去的果报，是吧？我过去的果报。有人讲既然都是我见到的，究竟我们讲就叫我们可过去讲叫定业嘛，就是那我见到你是不是我的定业呢？是吧？如果要是定下来不变了，那我们下辈子再见到的还是我的定业，我该见了我还是要见，见不到的我就可以，我想见也见不到。但是呢很多东西通过修行可以改变的，知道吧？所以佛教命由自你，就是说你所看到的你可以把它转变掉，是吧？有人在当下修行就可以见到极乐世界，就是你像弥勒日巴就是一世修行成佛了，他如果不修行绝对成不了佛，他不是天生佛，他通过修行改变的。就是我们在生活中可以修行可以改变他，你在生活中很多人可以修行他可以转的，就是我们要用大雄大力的这个思想完全可以改变。如果你有一点智慧大开的时候，我们看到所有的境界都很舒服，都很清净，都很愉快，心是宽广的，就是说像释迦牟尼佛在苦里面越斗越勇的，是不是？他在苦海里面呢他修行就像在大火里面，他越修他光明他的愿力越强，他是这样修的啊。一般众生呢都是靠一些善法来维持啊，像我们这些人呢靠善法安慰你啊。一个人跑过来吗？人珠海过来的，他跟我讲一个事情，他说那个人啊，这个一个专程带他们鱼友的，他说这个你一块钱带你到某地方去玩，在普陀山啊峨眉山啊，对吧？三次啊这三块钱，然后带你玩很多地方，并且呢还不要钱的，吃货都是他贡献。我说他觉得他好慈悲嘛， 他自己那个人的年龄大概50多岁了，一个女人陈菊花。我说你身在珠海，我就证明你自己福报还是挺大的。我说你现在已经退休了，工资也那么高，小孩子大了，你为什么要占人家的便宜呢？第二个来讲的话，难道你这一辈子想找一个爸爸妈妈来安慰你吗？我们老是要找一个慈悲的人安慰你，就说找了一辈子妈妈还想找一个妈妈，就不想自己做妈妈，就真想别人来安慰他，慈悲他，爱护他。就是说我们搞了一辈子都想别人家爱护你，你从来不爱护别人，老是要别人家爱护你干嘛？就是说我们很渴望别人家爱护你，慈悲你，老是于这种心态。到寺庙里一看到师父，就像我说你是不是到庙里出家找一个爱你的人，爱护你的人，慈悲你的人。我不是到庙来奉献自己，为什么不找一点机会来奉献自己呢？难道这个寺庙就希望别人家奉献你，你难道不想奉献给别人？就是说年纪那么大了还希望别人家奉献给他，难道你这么大的岁数不想奉献给别人吗？就是说你已经都长老了，你就应该去奉献别人了。过去我们寺庙修行中，幼时就是说你从小孩就出家的话，庙要养你了，你中年期出家要自己保自己，老人出家呢你要保庙了，你要奉献给庙才对了，你不能还指望师父慈悲啊，师父爱护啊，你一辈子还想一个人来爱护你，这是不正常的一种心态。就是说我们在有生之年的话，身体力气还够的时候呢，因为我们都已经成熟了，不要老是找一个像找一个港湾一样，还找一个爱你的人，还想谈恋爱一样。就是说好多人嘛，烦恼呢贼希望呢找到一段幼时谈恋爱的感觉，还要找一个别人爱你，就这种非常无知的状态。你现在已经成熟了，你要找一找自己怎么去关心别人，怎么去帮助别人。那社会上很多的这些没饭吃没衣服穿，我们学佛了以后，我们想一想我们怎么去关心别人。那学佛是菩萨道了，就是说应该是在这个苦里面啊，去在这个感去奉献自己帮助别人，这才是正常的，是吧？因为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需要别人家爱的，就是你已经都长得要老了快死了还要别人爱你，我觉得很不正常的这种状态，心态上就有问题，是吧？就是说我们不要，千万不要找到这种错觉里面，老是要别人家爱你，要别人喜欢你，要别人关心你，要别人慈悲，老是要别人家这种体，是吧？所以就是说后面因缘法而六道轮回，因净法而四圣，就是说因为缘法有无缘法嘛，就是说所谓缘法就是六道轮回，六道轮回都在缘法里面啊显现出来的。我们贪嗔痴慢疑嘛，是吧？贪嗔痴慢疑就属于是缘法，只要增加我们的贪嗔痴都是因为无缘。缘法是增加我执法执，就是自私自利，就想着自己啊，不考虑别人。所以我前面就讲了，就是说这个人呢有两种人，一种人呢增长个性，有一种人呢增长就是保护团体。你在这个世界上不光在一个团体，人都想保护他，保护团体的人就是我要做一个保护团体的人，这个人是从哪里从大梵天过来的，才有一个爱人的心，包容的心，爱护一个善的团体。你说这样一个善的团体，我要忍于自己，要忍于求己，要爱护这个团体。在任何一个地方，一个善的团体是非常难得的。说我们一定要去爱护他，爱护别人的时候就要牺牲小我，以成就大我，就像虚空一样。所有的人，我们都要去包容他，就像大地一样，所有的垃圾和善的种子，我们都去要包容他。像虚空一样，不管下雨跟天晴，我们都要抱怨他。我们没办法满足所有的人，我们在抱怨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些人生烦恼，但是我们不在乎，就是随他去。因为像过往一样，不可能每个人方面做得到，有好的地方也可能有伤害的地方，但我们要明白，一定要明白，就是说你在爱护大众，这种人一定是大梵天过来的，都是转轮圣王。 他说成就过性的人，就成长这是成就过性的人呢，只想着自己自私自利啊，一时冲动，或者说惑于自己啊就开心，不惑于自己就大生烦恼。这种心态就是他是极度的自私自利，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像这样的人呢啊都是阿修罗。啊，你不能说他是恶人，他也很善，但是呢他在这个世界上他是攻击别人的，是吧？就是说他只想着自己怎么想就怎么想，他不是想着团体，是吧？所以这样的人称阿修罗，他随时都在斗争，随时呢都在是非之中啊。所以呢阿修罗道来的人，但是娑婆世界呢修罗道的人是非常多的。那没有悟道的人基本上在这两种三恶里面转来转去，但是对我们悟了佛法以后的话，这两种思想都是不存在的，就是我们不想成天上的，也不想成阿修罗道来，我们想的是成佛性中的。我们来的目的是干什么？我们要发菩提心，要求悟道啊。那当时啊，我们杨武帝是吧？杨武帝就是他的妻子，他说谁把我的妻子救活的话，我给他半壁江山。那智公大师就说我能救活啊，他就把须知米剁了，然后捆进来放下。他说你再等着吧，等他这个开花的时候，须知发芽的时候，你妻子就活过来的时候。那杨武帝嘛，他也很聪明，他马上他就产生疑问，他这个须知米断了怎么会活呢？他后来那智公大师说，这么简单的道理你都懂，难道他死了不能活你不懂？就是他这个这么简单的道理他都懂，为什么这个师父懂呢？是吧？所以他后来就发愿嘛，就说啊，佛法就是彻底让他从里面解脱出来嘛，从这个情志里面再解脱出来。说这个，他说宁愿这个爱妻子的心在爱天下啊，其实同样是付出爱，你为什么把这个爱妻子的心来爱天下众生呢？你这辈子是爱吗？这爱更大更广啊。所以呢他就发愿要天下人来学佛，是吧？所以五十一二啊，四十四理一事，就是四个理路，四理路做一个大寺庙，五理路做一个小寺庙。所以那人我们前国的这个寺庙啊，但是它是南边嘛，是吧？南边的南朝八万四千寺，是吧？就是这个就寺庙局域，他以前寺庙没什么普及的，就是梁武帝那个时候寺庙才普及，就是很多地方都建寺庙啊。然后我们吃素也是梁武帝提倡的，我们出家过去是吃肉的，在印度佛教都是吃肉的，梁武帝手上不吃肉是梁武帝手上开始的，包括很多的经典也有依据的。然后说这个梁武帝跟智公大师吧是在一起吧，他问这个智公大师，他说谈我建了这么多的寺庙啊，正功德有多大？真的哎，偏娃之功，也就是说你做那么大的功德是很有，但是呢只有偏娃之功。他为什么？他说你没有亲自去做，你就某一天到金山寺在南京那边，而是说那个很多人在建寺庙，你就递了一块瓦，就以为你只有片瓦之功。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口上，也就是告诉我们不能口上谈佛法，我们要实际的行为，就要你自己亲自去做，你不做的话你也没有功德啊。所以跟达摩大师不一段话嘛，也是这样讲过，他说你这个正建了这么多寺庙有功德佛？他说没有。他就生，因为国王嘛，他喜欢自己的灵活力嘛，他就把众生的这个习气啊淋漓尽致的展现出来。国王都在想，你看做了这么大的功德，有没有功德？没有功德，要跟你们不是一样吗？就好多人做了好多功德，问有没有功德？其实呢，功德是在当下。你比如说持戒有没有功德？持戒肯定没有功德，为什么？持戒就是功德，你要持戒去找功德就没有了。因为持戒的本身就是功德，它就是佛的功德圆满了。但是不了解当下，你就离开了佛，离开了你的本，离开了本找光，哪有功德呢？你就变成什么太阳光抱着太阳射过来了，然后光打住， 你说我抓到太阳干没有，人家肯定没抓到，是不是？因为没有抓住太阳，怎么能抓住太阳光呢？是吧？你要抓住太阳光，太阳才有光了。光它是什么东西，它怎么会出现呢？所以呢，你不知道根本，那你就失去一切功德。你说你出家，那出家有没有功德？那要遇到达摩大师说没有功德，那你就想了，我出家没有功德，干嘛出家？嗯，那你不悟道的，因为他是对机说法嘛。那对我们出家人来这样讲的话，可能好多人都退信了。但是呢，梁武帝还是很有慧根的，是吧？他说，我进了那么多寺庙，有没有功德？他后来他问智德大师，他说这个达摩，他说我做那么寺庙没有功德，是不是真不喜欢他？后来智坤大师，人家是已经无相了，就是人家已经不在这个相上住了，是吧？所以我问他你是谁，他说不认识。哎呀，他已经达到无心了，也就是说他真的不认识，知道？也就是说人家能够悟到当下，所以我们修行呢，一定要了解当下这一念，知道吧？当下一念你认识了，所以吃饭春衣睡觉都是功德。如果你不认识当下一念，你吃饭春衣睡觉都是魔。所以在佛经呢，不了解般若波罗蜜无斗都是魔，但是你了解六波罗蜜、般若波罗蜜，那无斗都是功德。所以在华严经呢，除六斗波罗蜜，除掉般若波罗蜜，他说你的无斗都是没有功德的，知道？都是就一点小善福报，而福报它是无常的，无常的其实没有功德，这样。所以功德，功是心的意思，德是相的意思，就是所有相在这个心叫功，我心里面现一切相叫德。所以功德，我们坐在这个地方此心此相为功德，那你做善事啊，烧饭啊，这个都是功德，安居在功德底下一语不动嘛，是不是？这不就在功德嘛？所以安居在功德上，所以这样的才能够去修净法，是吧？如果你不是这样的安住的话，那就是人天福报。如果你住在人天福报就比较危险的，人天福报，你住在人天福报上，你跟佛感应不上，知道吧？就是说你跟太阳感应不上，就是黑暗里面，黑暗里面它就比较危险。也用比例来讲，那个什么碗呢，因为一个蚊子追他的大法，是吧？他也是做了好多的善事啊，他一个碗呢，并且还是佛教的一个大护法，但是呢他不了解般若思想，也不知道佛陀的这接引法，那么说他住在弯心上，修的福报护持福报都很大，他一个蚊子追在他的胯上，他一咬他，一念嗔恨啪一下打过去，直接堕到地狱。那做了一辈子功德，瞬间就堕地下去了，那多危险啊！如果一个人不了解般若的话，堕落就很快了，啊！所以我们在黑暗里面看到的都是黑暗，你在光明中永远看不到黑暗。所以我们要发愿呐，或者说建立般若思想，这个很重要。般若思想一定在当下，是吧？所以我们吃饭、穿衣、睡觉要生恭敬心，要生功德心，当下这个体。不管你是不吃持戒，其实我们维系的观察，你走路啊，每一步路都走在心上。我常常讲，看到的都是自己的家，就是自己的财富。你看到的色身相无触法，那都是你心中的变化，心中的财富。你不管走在哪个地方，都在你心上。所以你在慢慢走，慢慢走，都是心。然后世界都是你心的相，都在心相上。那你就常常的聚在功德之中。那跟六祖大师一样，你用无所住而生其心嘛。每个念头都是心的显现嘛，是真心的显现嘛。如果你不了解一个体，你到处说，哎呀，我即使做功德，即使做佛像，老子一天晚上就着急。所以这样的去做的话，所以就说，因为我们住在净法里面，住在四圣里面，你见到光明，一个人见到光明就没办法堕落了，知道吧？见到黑暗，它就是堕落法，知道？见到光明，见到般若，见到实相，或者见到阿弥陀的愿力，你想堕也堕不下去了。因为见到光明，就像天光出来，所以呢，黑暗这就站不住脚了。所以呢，我们讲愿力大过业力，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说般若之力，我们讲叫佛力，是吧？就是自信之力。所以谁是谁力？这样你了解般若，了解实相，都叫佛力。永远记住， 只要你了解般若，福利就顿时现前。如果你不了解般若的话，福利光明之力就显不出来，显不出来的话，那你就是无明之力，就是就有妄想生出来。虽然你是跟佛是一体的，但是呢你现住的上是四法界，就是六法界。四生呢就解脱它。哎，时间到了啊。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善报四重恩，
善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身，
尽此以报身
腾山极乐国，
腾山极乐国
愿生西方净土中，
愿生西方净土中
上品莲花为父母，
上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悟无生，
花开见佛悟无生
不退菩萨为伴侣，
不退菩萨为伴侣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